这里有曾经叛逆离家、吸毒贩毒的问题少年。这里有在美国社会寻找自我价值的华裔二代。这里有成长为专业才俊的青年医生。他们都曾不约而同亲自踏上非洲的土地，并且一来再来，去到当地偏僻的乡村，甚至麻风村。回美国的路上，一个孩子对父亲说：我绝不会再抱怨了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此间的少年为何要去非洲，文穆小义。九年前，在美国正准备去读医学院的华裔男孩吉米，在父亲徐俊医生的建议下，第一次去到非洲。经过了10天的非洲当地生活后，在返程的路上，吉米说了一句让父亲终身难忘的话：我绝不会再抱怨了。正是儿子的这句话，坚定了徐医生想要带更多青少年去非洲体验一下的决心。徐医生是非洲哭泣基金会的创办人之一。这间慈善机构自2013年正式运作以来，陆续邀请一些青少年踏上西非的土地，亲身体验这片土地的贫穷与混乱，见证希望与改变。回忆起带儿子第一次去非洲的情形，徐俊至今仍记忆犹新。10几岁的少年第一次来到一个他在美国难以想象的贫穷的地方，脸上满是那种震惊的神情。但他很快适应下来，按照大人的安排参与工作。每天早上，团队里的年轻人会早起，替长辈做早餐、午餐甚至晚餐，因为白天医疗队要外出服务的地方不一定有吃饭的地方。忙完一天的工作，晚上他们会围坐在桌子前，按照医嘱把当地居民通常所需的药物进行处理。考虑到当地人的文化水平，为了让病人一眼就知道如何服药，我们会把药物按照颜色、数量等进行分装。这个工作量很大，很繁琐，但孩子们会尽心去做，甚至有时候忙到夜里12点以后。约书亚是2019年首次参与其中的，他的父亲李医生是徐俊的同事和好友，也是非洲哭泣基金会的理事之一。约书亚喜欢踢足球，他把这个爱好也带去了非洲，没想到由此开启了一个新的服饰项目——募捐球鞋。这让父辈们感受到年轻一辈新鲜的创意影响力。他们服务的主要地方位于西非的塞内加尔，历史上曾是奴隶贸易最大的转运站。如今这里成了西非最大的进出口贸易港口，但2020年的人均年 GDP 只有1356美元。当地的教育水平低下，许多孩子几乎都没上过学，医疗条件也极其缺乏。徐医生和同工们在当地建起了公益诊所，成年人来看病的时候，跟着家长一起来的孩子只能被留在外面空旷的空地上。约书亚就召集孩子们一起学英语或者踢球。怎么他们都光着脚呢？经过询问，约书亚得知这里的孩子几乎没有正经的球鞋可穿，因为鞋子太贵，只好穿着拖鞋或者赤脚踢球。回到美国以后，约书亚提出了募捐球鞋的想法，同去非洲的7、8个伙伴迅速响应，联合发起了募捐行动。募捐要求清晰明了，鞋子要8、9成新，号码不做限制，捐赠之前请洗刷干净。标准明确后，大家开始分工合作，线上线下齐头并进。线下工作主要是制作海报， 然后在街道或学校张贴，并进行宣讲。一双球鞋对于美国孩子算不得什么，有同学对此提出质疑和不解。约书亚和同伴们就分享他们在非洲的见闻，耐心解释发起活动的初心，这为他们赢得了许多同学的支持。擅长网络技术的 Gary 就是听到倡议后主动要求担纲线上工作的。他设计宣传网页，开通募捐通道，整理邮件收据等，让活动的影响力借助互联网持续扩大。募捐从2019年开始到2022年3月，团队再次出发前往西非前结束。一众青少年齐心协力，竟然吸引了多个城市的几百个家庭关注，最后募集到300多双球鞋。如今，这些球鞋已经送到了塞内加尔孩子们的手中。看到非洲的同龄人也能穿上像样的鞋子，自由地奔跑、踢球，每个参与的孩子都觉得自己的努力很值得。非洲哭泣基金会拥有给志愿者验证义工服务时间的正式资格。约书亚的义工服务时间达到了他所在青少年评选阶段的最高标准100个小时，因此他获得了由美国总统签署的全美最高荣誉的义工服务奖项——总统志愿服务奖。当收到证书、奖牌和由白宫发出的有总统签名的贺信时，约书亚觉得特别自豪，比他考试获得好成绩、参加乐队演出更有成就感。基金会的董事尼尔森牧师每年都会带着收集来的旧衣物、书籍、计算机以及总计上百万美元的捐款，去到西非建学校、打井、修路、开拓教会和基地。他不但要牧养教会、培养当地童工，还兼顾后勤、司机等工作。他也将他自己的儿子安德鲁带到了团队当中。原本这个家庭已经放弃了要孩子的希望，但妻子却在被诊断患上不孕症后第6个月怀孕。尼尔森夫妇对神充满感恩，小安德鲁也被父母视为宝贝，自小在父亲的教会长大。到了高中，安德鲁接触了一些品德不端的朋友，搬到外面朋友家去住，决定再不去教会，与父亲的关系也变得僵硬起来。这帮人带着安德鲁吸毒贩毒，一开始他因为害怕拒绝了，可是随后因为经济需要，他下决心要成为学校里最大的毒品提供者。他直接找毒贩进货，然后直销给同学。因为不经过中间人倒手，所以他赚了不少钱，引起了同伙的妒忌。某次他像往常一样拿到毒品，出来后突然被10几个男孩包围，他们身量高大，而且带着刀。正在这个当口，毒贩的太太突然走出门来，看到这一幕，大吼一声：你们在干什么？都滚开！大家四散而逃，安德鲁因此躲过一劫。有一天，尼尔森牧师正在讲道，讲到一半的时候，有人上台告诉他：你家出事了，你必须回去。回去后，尼尔森发现自己的家被一群警察包围着。过了一会儿，儿子安德鲁被戴上手铐押进了警车。原来，警察在安德鲁的房间里找到了半磅可卡因。因为孩子还未成年，警察允许安德鲁被保释回家。毛衣服饰的尼尔森这才意识到，儿子的情况竟然已经落到犯罪的地步。这次被捕的经历让安德鲁决心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命。在父亲的带领下，他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，再也没有吸过一次毒。教会重新接纳他，陪伴他成长。安德鲁还跟着父亲去非洲，前往莫桑比克和宣教士在一起接受了为期3个月的属灵培训。2016年以来，安德鲁多次自己前往塞内加尔、莫桑比克等地做义工，并成为青少年团队的负责人，组织和带领大家开展各项服饰。在徐医生看来， 安德鲁是其中改变最大的青少年。如今，吉米已经成长为一位专业的医生，除了父亲的影响，更多的是被想要用医术服侍非洲的志向所激励。像头疼、脑热、拉肚子这些常见病的医疗常识，都可以帮助到那里的人，更何况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。的确，塞内加尔的人均寿命不超过50岁，婴�儿的平均死亡率高达50%。许多家庭会把男童送往麻利布。麻利布是一个分布在西非各国的伊斯兰教育机构，专门为贫穷家庭5岁以上的孩子提供免费带养和教育。实际上，他们却强迫这些孩子外出乞讨。如果有人不能完成当天乞讨的金额，就会被关起来，期间不提供食物或任何其他看护。麻利布利用孩子积累巨大的财富，再用金钱和宗教来操纵官员，以至于政府对他们也无可奈何，甚至与其勾结牟利。2013年，当地就发生了至少9名孩子丧命的惨案。虽然媒体的报道引起了民怨，但最终麻利布的负责人却被宣判无罪释放。记得有一次，我们驶过一条公路，竟然在路上看到一个庄园，而所有的汽车都必须绕道才能继续通行。当地的朋友说，这是一位麻利布大佬的家，他占住这块土地，没人敢惹他。徐医生对记者说。而等到孩子们长到青春期，不肯凡事听命，麻利布就不愿再继续管束他们，而是把他们赶出去，任凭这些既不识字也没有谋生技能的青少年涌入社会，为生存偷盗抢劫，成为社会巨大的不稳定因素。有鉴于此，基金会决心在当地建立职业技术学校，针对实际需要开设文化班、建筑工程班、农业班、烹饪班、缝纫班等等，帮助年轻人掌握可以谋生的一技之长。几年的时间里，技术学校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爱心人士的支持，除了捐款捐物，还有人帮助设计、提供建材、免费远航运输。徐医生说，涓涓细流不断涌入，汇聚成江海。我们的信心也如同一粒芥菜种，开始很小，慢慢却长成了参天大树，终于从这块空地上凭空长出了一所技术学校。如今已经有3届学生顺利毕业，服务社会。学校里所有的项目，青少年都可以全程参与，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，这也是他们被吸引去了3、4次还想再去的原因。这些在美国社会里寻找自我认同的青少年，借着力所能及的付出，找到了自我的价值。受疫情影响，最近一次非洲之行直到今年3月才成行。徐俊带领10几位青少年运送价值80万美元的药物，孩子们捐献的球鞋、2部电脑和5部手机，抵达当地的偏远乡村，包括马峰村，也给技术学校的同学们送去礼物。如果我们只是给孩子留下钱财照顾他们的生存，这是连母鸡都会做的事情。爱孩子，不是给他们提供世界上最好的学校和一流的衣食住行，不是把他们安置在父母的羽翼之下不经风雨，而是培养他们有一颗爱人的心，一颗愿意为别人的生命而奉献自己的心。生命的意义不是以时间长短来衡量的，即使生命短暂，如果心中充满爱，刹那就可以与永恒相连。徐医生欣慰地说，时至今日，许多参与非洲之旅的年轻人生命发生了奇妙的故事，他们感受到自己不但可以被神改变，更能被神所用。
荣耀的宝座，众天使围绕。 万国万